彼得后书要道略解第一讲，我们先来读圣经，读彼得后书第一讲，从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先读两节。做耶稣基督仆人的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与我们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我们念这个圣经，从第一节第二节，彼得写这个彼得后书给谁啊？彼得写了前书，他又继续写这个彼得后书。彼得是主耶稣的首徒，是耶稣所特别验证的一个使徒，他的经历也是非常有趣的。他是一个非常的莽撞的人啊，也是非常热心的人啊，他常常直言直语冲口而出。不过彼得呢，深得主耶稣的信任，所以把天国的钥匙，就是向外邦人、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开始的那一个重要任务交给他。所以彼得前后书都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尤其是彼得后书。因为彼得后书啊，是彼得殉道之前啊，他要为主殉道，要道定十字架了，他特别纯纯的啊，诚恳的来写给众教会。彼得写的虽然给亚细亚几个教会，在前书中其实他是给全世界，给自古以来到今天所有的众教会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写的。那么彼得是第一个传生命之道的人，彼得是第一个被天使命令讲生命之道的人，彼得也是最清楚认知耶稣基督有永生之道，他跟从他啊，彼得跟从耶稣的这个目标非常清晰，就是耶稣基督有永生之道啊，他所以耶稣基督的永生之道是我们所有众教会所有的基督徒跟随的原因。我们可以看一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六章66节到68节，这里有关于彼得 给我们的这个启示。当时门徒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转过身来，就对那十二个使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所以彼得对主耶稣的认知是非常清楚的，跟随耶稣的目的也是非常正确。他不是信一个宗教啊，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有他们自己的宗教，叫犹太教，就摩西传的律法、立的礼仪啊，他们敬拜神有他们的一套。但是为什么他要跟随耶稣呢？因为耶稣有永生之道啊，这就是全天下人信从耶稣的一个原因。因为耶稣有永生之道，所以彼得对这个永生之道有正确的认识啊，我们可以从彼得的书信里清楚的明白。像我们今天读啊，这个彼得后书第三节，彼得就说：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所以彼得知道神借着耶稣基督把这个生命和前进的事，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犹太人呢，他们都有一个盼望。因为犹太人他们无论何时何地敬拜神的时候，他们有15首诗歌要唱，就是诗篇120篇啊到134篇，他们有15首诗歌，都是短歌，他们要唱。这15首歌的标题呢，也叫上行之诗，也叫登阶之诗。就是凡是犹太人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山上走的就要唱。犹太人上圣殿爬台阶的时候一定要唱。这15首诗歌叫做上行诗，就是他那个灵性升华起来敬拜神的时候要唱的，也是到圣殿里亲近神的时候、敬拜神的时候、献祭的时候他们要唱。所以这15首诗歌里其中有一首，就是133首，有一个应许给犹太人，他们都是耳熟能详，每个人都盼望这个。那我们要把这个真理讲出来，我想不是犹太人都盼望，全人类都盼望啊。那这个诗怎么说呢？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又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他们到耶路撒冷、到锡安山、到圣殿去朝拜神，他们都带着一个深切的盼望，说因为神在锡安山呢，要赐给我们一个福气，叫做永远的生命， 所以这个呢，就是他们的期望。他们常常去亲近神、敬拜神，他们就盼望神这个应许、永生的应许真的能够临到他们，永远的生命。我想这个是全人类一个共同的一个需要。我们人从生下来那一天就走了一条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说实在的，人类走的一条路，人的生命的道路是向死亡里走，注定的。你从生下来那一天，生老慢慢一定老，以后病就死，所以他这个生老病死就是人生必然的经历。虽然我们觉得我们走得不错，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但是呢，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确实走到死亡里去。因此啊，人类需要一个救恩，人类需要对死有一个突破。那么人若是神创造的，神岂能见死不救呢？所以有人问我说为什么神要救人啊？为什么？为什么？请问你若看见一个人掉在水里或者在火里要死了，你会不救吗？你也有恻隐之心，你也有义勇的那个心怀，你一定要去救。见死不救那还是人吗？那么神在天上看见人一个一个死，神能不救吗？神当然，神有大怜悯神是爱的神，他怎么能够看见人死不去救呢？所以神就给人一个应许，说他要在锡安山给人一个福气，命定的福气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犹太人都深切的盼望这一天呢快快的来到神能够把这个永远的生命给他们，他们就出死入生就永远活着。在历史上有多少人都不想死，像中国的秦始皇，比秦始皇更早的是老子，这些人呢都是要想突破死亡。多少中国的出家人，多少的修行的人炼丹炼药，到现在世界上各国的科学家还是在想办法，但是没有法子。甚至有的人呢说人生病要死暂时不要让他死，把他冷冻用干冰把他冻起来，冻起来以后呢，等到将来有治这个病的药的时候再把它还回来再把冰化掉，再把它弄活，并且用动物做过试验，可能有这个可能。所以现在世界上有好多冰冻的病人他们都被冰冻起来，真有这样的人可见人人对这个死亡呢都不甘心。我想今天我们在这儿听我这个广播的人，听我这个查经的人，您对于死也不会甘心所以呢我们需要一个救恩，需要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来了， 他说人子来，人子来啊，是要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来了，他就大喊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来来了，他就把这个神的应许啊带来，把这个永远的生命带来。所以耶稣就是根据诗篇133篇啊，因为在锡安山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他来了，他在地上讲道，就讲他带来这个永生，让人得着这个永生。但是得着永生有一个先决条件，得要先把罪弄掉。因为为什么人不能得永生？当初为什么人不能得永生？圣经也有清楚的介绍，就是罪进来，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啊，死又是因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个死的原因是因为罪，有了罪才有了死，所以解决了罪才能得到永生。这个原因很简单，假如一个人要会犯罪，经常犯罪，让他永远活着，那糟糕了，那就他活都永远犯罪，永远活着犯罪，那还了得？他犯几十年，他死了，死了把罪，他那个罪就停止了，他再想犯也犯不成了。哦，假如他要永远活着，那这个罪还了得吗？假如希特勒今天还活着，我看欧洲的人都没有了，斯大林要还活着，那俄国的人也都差不多了。所以这些，哎呀，这些人呢，他们把杀人不眨眼一种无神论的、不怕神的这个有罪的心理的，若一直活下去，那不得了。所以我们明白这个死啊，是神对人类停止让人犯罪的一个法子，并且呢，也是将来人受审判的一个原因。人人都有罪，所以人人都要受处罚。所以中国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是没报，日子未到啊。那么总归这些罪都要有惩罚。那么神呢，就在犹太人中给了他们一个应许，说在锡安山，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那个圣山啊，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神答应。那么彼得他们都从小都知道这个事情，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犹太人都到圣殿，犹太人都到耶路撒冷，犹太人去的时候都要唱这歌，那他还不知道吗？啊，在锡安山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他们就判决。等后来耶稣来了，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说生命在我，我在我这儿有这个生命，他就宣告。很多人不相信，但是耶稣呢，用神迹奇事，把他自己证明出来。他不是普通人，啊，他是有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他有无穷的生命，啊。他能够一并赶鬼啊，叫死人复活啊，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哇，他就来证明他 这个证明人还不信，但是彼得看出来，啊，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看出来，你这个永生你有，所以我们要跟从你，这个永生是你带来的，因为耶稣明说，耶稣一直在说，生命在我，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所以他这个耶稣一直在讲啊，彼得就信。这个人有永生，他里边有个生命的能量，嗯，什么病人一摸就好了，啊，死人他就让他好了，啊，起来了，说这个有永生，所以跟他。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哇，他更知道了，那更没错了，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这个生命是吞灭死亡，胜过死亡，是永远的生命，他。所以后来为主殉道，一直到死，他都认真的见证这个生命。所以彼得后书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但是为什么呢？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我从耶稣身上就看出来，耶稣就把这两件事告诉我们，生命敬虔啊，所以他彼得后书是非常重要的，是彼得临死之前的见证啊，彼得是第一个传生命之道。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当然他知道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永远的生命，他跟约翰一样，我们大家都知道约翰做见证，约翰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说这生命就是这个锡安山所答应的，这个生命已经显出来，显明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源于父，说这个生命原来是跟神源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说这个永远的生命来了，我们看见就是这个，所以彼得当然能看得更清楚了，所以彼得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啊，已经给我们啊，所以这个呢我们查彼得后书就关乎两个大的项目，第一个呢就是永远的生命，永生，生命之道啊，永生，也就是彼得跟随主所得着的永生之道，他讲给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敬虔真理的知识。所以耶稣基督来啊，他不止于带来生命，他还成为一个敬虔的奥秘。所以耶稣道成肉身来啊，有一个说法，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啊，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说这个是大哉敬虔的奥秘，这是保罗说的。保罗说，当然彼得也懂，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是一个大哉敬虔的奥秘，啊，这是关乎敬虔。不光关乎生命，还关乎敬虔。所以今天我们查考彼得后书，先把彼得的人介绍一下，他的经历，他的见证，我们介绍一下。那么然后我们就知道他讲的内容，啊，他的内容跟他的苦心。当他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正是基督徒在各地方受逼迫的时候， 苦难。啊，那彼得就解释，说这个基督徒受苦难呢，是有好处的，是为了让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啊，是试验我们的信心，是成全我们，啊，要让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等我们查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我再解释这个苦难跟荣耀的关系。因为神要给我们荣耀，所以先让我们吃一点苦，啊，战胜苦难，荣享荣耀。这个彼得前书啊，有很好的权益，对这个苦难有很好的权益。所以基督徒不怕受苦，真正懂了彼得前书，有了这个永远荣耀的意象，他就不会怕受苦了。啊，这个受苦就甘之如饴，反而觉得受苦与我有益处。甘之如饴是那个糖啊，麦芽糖叫饴啊。啊，他对受苦就像吃糖一样，啊，基督徒不怕受苦，基督徒不怕死，啊，基督徒不怕患难，啊，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对他有益处，是造就他，是成全他，啊，等我们查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会详细的讲，这个苦难与荣耀的这个关系，啊，神在时间里要让我们经历的这个方法啊，我要再讲。那么现在我们查这个彼得后书啊，介绍这个彼得。彼得是伯塞大人，他是纯种的犹太人，而这个人对于他的宗教信仰旧约。啊，那个犹太教典他很顽固的，他是很认真的，啊，所以可是后来为什么他信主了呢？那我就介绍，就是因为他懂了耶稣基督有永生之道，啊，我们还归从谁呢？人还找什么呢？其实旧约的犹太教他们也在等这个永生。因为耶和华有命定的福嘛，要在锡安山赐给他们嘛，他们也等。不过耶稣来了，他们不认识。那彼得认出来了，哎呀，你有永生之道，我算跟定你了，啊，所以，退去的人都不明白这个永生之道，仅仅跟随耶稣的人明白永生之道，所以彼得。是这样一个人，他也蛮有智慧的选择哦，他也不是随便的啊，他因为有永生之道才跟从耶稣。那么这个彼得呢，后书呢，是他要死之前写的，他知道自己他要殉道。这个苏灵的人很奇怪，到了要死之前，大概都知道自己要离开世界，啊，要到神那里去，他都知道，啊，并且这个彼得后书啊，还详细的说明将来我们去的地方，啊，是怎么样，啊，比如第一章第十一节就说这样必能叫你们丰丰富富。啊，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是指着天上诸天掌权之国，要进到神的荣耀里去。这个到了第三章更说了，啊，说有新天新地，我们盼望新天新地，有意义聚在其中。将来那个神的国啊，不是这个旧天旧地了，是新的，有形质的都要。变成能量，都要被烈火分化，所以他这个彼得书啊，不止于，告诉我们他要离开世界了，他还把他向往的那个去的地方 加以描写，那等我们查的时候我们就详细的说明，详细的做介绍。我们先开头说耶稣基督的仆人啊，他是又是使徒，耶稣基督的仆人啊，做使徒啊的彼得写信，他写信给凡被神拣选啊在基督里的人。那么他这里呢还说到一件事情，他提到一个永生之道最重要的事，就是第二节。第二节啊，这里有一个认识啊，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说什么呢？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认识，我今天也要特别的说明，这个认识啊，就是永生之道的一个必须的过程。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在原文里呢，应当加上永生之道，不是认识神或认识耶稣就是永生，那就不对啊。那就是永生之道，永生之道就必须得认识神或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你信了耶稣基督才得永生，你让耶稣基督做你的生命，你才得永生。不是认识神啊，认识基督就得永生，不是。认识后边还有认信啊，你要认识而信啊，信靠才得永生。那是什么呢？认识神或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之道。所以我们走这条永生的道，跟随耶稣，必须得要从认识神或认识基督开始。你认识的越深，这条路你走得越好越顺啊。你认识基督越多，你越能脱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得于神的性情有分。所以他这个认识啊，跟得着有关系。保罗常常讲啊，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这个认识丢弃得着，这是一个循环。所以我们先从认识开始，所以这个第二节很重要。我们要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告，大祭司的祷告所说的，约翰记载啊。那么这里呢，彼得就说了，说你因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恩惠平安就多多的加给你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要想多得恩惠平安，你得要多多的认识神，独一的真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停在这儿。